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第十一根手指，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六集。30号早晨，629杀人案专案组指挥室。看不得少女被强奸杀害的我，一夜噩梦，睡眼惺忪地推门入内。陈支队长眼睛都肿了，看上去倜傥依旧。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你先听哪一个？先听好的吧。好消息是，黄蓉口腔中的毛发检出了一个男性的 DNA 基因型，这个案子有了甄别犯罪嫌疑人的抓手了。这个我们预料到了，那坏消息呢？经过一晚上的调查，固定了死者最后的活动轨迹，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破案线索。物业公司的男性也都通过 DNA 对比排除了，茫茫人海，怎么去找这毛发的主人呢？我沉吟了一下，那里的流动人口应该不多了吧？物业公司2公里外有一个集镇，比较繁华，流动人口也多，但是按理来说，物业公司所在的位置很偏僻，知道物业公司情况的人也很少，应该不会有人没事到那里去。外人也不知道这里边有两个漂亮姑娘放假没回家呀。林涛问道，那会不会是物业公司内部人员协同作案呢？我们目前正在做这个工作，固定每个员工的动态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也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呢。我用拳头顶着头苦思冥想，整个专案组的人都和我们的表情极度相似，大家都在找一个破案的捷径。对了，我那个擦拭鼻签的棉签，微量物证的结果是什么？微量物证实验室的负责人告诉我说，初步判断那应该是一种碳素墨水。什么？碳素墨水？这浴室里边怎么会有墨水呢？陈支队长说道，我们分析呢，是不是两个小姑娘一不小心墨水弄了一脸，所以才去洗澡的。我摇了摇头，痴迷于网络的人早就忘记墨水的味道了。对了，这碳素墨水是现在常用的一次性笔里边的那种吗？微量物证实验室的负责人说不是，化学分析以后认为和市面上快淘汰的那种瓶装墨水是一种成分。
那个陈队长啊，您刚才说的这死者最后活动轨迹固定了，那是什么情况啊？
大宝显然对碳素墨水不大感兴趣。哦，根据路面监控反映，27号晚6点，两个女孩骑燃油助力车到了集镇上。据调查，他们去买了方便面。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会不会集镇上有人尾随呢？这个我们视频侦查的同志仔细研判过了，徒步尾行跟不上，如果有交通工具尾随，监控会有反应，所以我们基本上排除了有人尾随的可能。我们现在的工作目标还是那些知道物业公司具体情况的人，以及和物业公司内部员工有关系的人。其实我想说的是，能肯定死者是晚上10点以后死亡的，买方便面的问题和我们观察到的胃内容物形态一致，我们判断死者是饭后4小时死亡。
有这个时间点也很好，可以作为排除。
陈队长点着头，拿起笔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会议室再次陷入到了沉默。我随手点着笔记本电脑里边的死者照片，放大缩小，接着我打破了会议室里边的沉寂。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捷径，不妨试一试。在所有人急切的目光注视下，我有点窘迫。首先呢，先说一说这个碳素墨水的问题。快说。我们来初勘这个现场以后，认为是刘杰作案，所以到中午时分一起去参加了大宝奶奶的葬礼。这个葬礼非常的冗长，持续了3个小时，原因就是这里的风俗习惯。大宝在一旁使劲点头，我接着说道。后来大宝告诉我，咱们这个地方呢，因为多省交界，所以受很多不同地域的风俗影响。如果小孩是夭折的话，得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一个岔路口放3天。有的规则是不能让死人见阳光，
所以死后会用白布把尸体的头给包裹起来，或者用泥巴把死人的脸给抹上。陈直队长使劲地拍了一下桌子，吓了我一跳。
对呀，这我怎么没想到啊，确实听说过有用东西抹脸的习惯，不过那些污渍不是从鼻子里面擦出来的吗？我们这边有风俗是抹脸，不是堵鼻孔啊。
我笑了。两名死者的面部在我们发现的时候都是浸泡在水里面，水是流动的，浸泡可以浸泡干净面部，也可以把一些有颜色的东西冲进鼻孔。
主办侦查员也说，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刘杰把尸体翻转过来，我们可能一眼就会看到谢林淼的面部是被抹黑的了。接着他大骂一句，说这个情节都没和我们交代，这个狗日的。
陈支队长分析说，他当时的心情啊，应该是忐忑的，再加之天还没亮，浴室灯光又暗，可能没注意到。我咬着牙说，不管怎么样，他侮辱尸体，妨碍公务，得追究刑事责任。不过就算是杀了人，抹了脸，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平复了一下情绪。
首先，风俗习惯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年纪大的人在沿用，你说一个90后会在杀人以后考虑风俗的问题吗？所以我分析，这个凶手应该是一个年纪偏大的人，具备性能力，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40到60岁之间，而年纪大的人性欲会明显降低。凶手用这么恶劣的手法性侵，很可能是一个性饥渴的人，所以要考虑单身的人。
嗯，有道理。
陈支队长的笔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走动。下面呢是更重要的。我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既然我们分析了死者面部的污渍是碳素墨水，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碳素墨水的来源呢？总不能是凶手杀完人又回家取墨水再来抹脸吧，那么他为何不用仓库里边的煤泥呢？
那就只能是随身携带了呀，
大宝插话道。那么你会随身携带墨水吗？我看着大宝。
那钢笔里可以有啊。
对，这就是关键。我认为凶手可能随身带有钢笔，带灌墨水的钢笔的人已经不常见了，这更能证明凶手是一个年纪偏大的人。同时农民工人一般不会携带钢笔，所以凶手很可能是从事和文字有关工作的人，比如教师、文书、作家。
嗯，年纪偏大，单身，从事和文字有关系的工作的人，精彩的犯罪分子刻画呀，范围确实缩小了不少。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被陈支队长一夸，我进入到了状态。我呢还有第二个看法。大家的目光比之前更充满了期待。昨天解剖的时候，我就发现两名死者的枕部损伤有点奇特，但是想不出是什么问题。死者枕部有非常严重的磕碰伤，皮瓣多达30多处，也就是说凶手把死者的头在地面上撞击了30多次。其实以他的力度，三五下人就可以昏迷致死，但是凶手为什么要反复撞击呢？
仇恨。
陈支队长说完摇了摇头。
也不对啊，我们调查这两个女孩没有什么仇家，而且本案我们已经定性是性侵案件了。
仇恨确实是一种解释，但是我更倾向于醉酒。
醉酒？
对，醉酒以后作案的特点就是不计后果，损伤严重，可以折射出醉酒之后凶手疯狂的作案手段。此时林涛插话了，那为什么不能是精神病作案呢？精神病作案和醉酒作案有着明显的区别，精神病作案和醉酒作案都很疯狂，但是本质区别就是精神病不会有趋利避害的情绪，比如精神病作案之后不会处理尸体，不会藏匿尸体。在本案之中，如果是精神病作案，那么绝对不会有用墨水涂脸的过程。
而且精神病也不带钢笔呀。
大宝笑着插话道。
嗯，你们的分析非常有价值。
陈队长说，
我觉得凶手不会离现场过远，所以下一步将会对离现场最近的那个小镇进行调查，重点查那些平时喜欢带灌墨水钢笔的单身男性，
年纪偏大。还有一个重点，重点查小镇上的饭馆、酒馆27号晚上是否有符合条件的男子喝得烂醉，之后又独自离开。
知道了，限期8个小时，给我查出嫌疑人。
闲不住的我不能忍受法医工作已经完成之后苦苦等待侦查结果的煎熬，于是我跟随侦查员踏上了去集镇调查的征程。作为案件的幕后人员，第一次感觉其实侦查工作也是十分艰苦的。炎炎烈日之下，我们跑到了第12家小饭店。老板说道，
啊，27号啊，哎，我这生意好啊，这我哪记得住啊。
麻烦您仔细想想。啊，对啊，我找一下那天晚上的菜单什么的。
老板还算是非常配合，我点了一根烟，等待老板慢慢地翻看27号晚上的菜单。
哎呀，我就说嘛，啊，我就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这个镇政府那个老秘书叫什么来着？哦，啊，老罗，对对对对对，老罗，老罗那天晚上喝多了，一个人胡言乱语来着。
一个侦查员打开录音笔，让他等一等，另外一个侦查员连忙打开笔记本，问老罗，镇政府的老秘书，当天晚上他和哪些人一起喝的酒啊？
老板说道，
一个人呢，啊，你看看，点了宫保鸡丁还有小龙虾。
我掐了烟凑过来听。
他们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哎呀，那我就记不住了，反正挺晚的吧，但肯定是我10点钟关门以前，出门他滑倒一跤，还是我去扶的呢。
侦查员对我点了一下头，意思是时间点对得上。我又问道，你和老罗很熟悉吗？
一般吧，哎呀，老光棍了，就喜欢来这儿喝点闷酒。哎，你们不是怀疑他是杀人犯吧？就物业公司那案子，那是不可能啊，他老好人啊。
侦查完告诉他别猜了，今天的调查也希望你能保密。接着他就拉着我出了饭馆。我说道，
年龄、特征、时间点、醉酒等情况都高度符合，一个小镇子里哪会有这样的巧合呀？而且这样性压抑的人通常性格内向，你们不去动手抓人吗？
侦查员点点头，表示马上和支队长汇报，让我回宾馆等消息。侦查人员在密搜老罗家的时候，基本上就肯定了这个外表看起来忠厚老实的老文书就是这起案子的凶手。老罗大名叫罗峰，今年45岁，当了一辈子的政府文书，但是却没能混上一个公务员的身份。他性格内向，收入微薄，小镇上他能看得上的女人都看不上他，看得上他的女人他又看不上，怎么说他也是个文化人嘛。就这样，他孤单到了45岁，精神依托就是那一摞摞的色情光碟。27号其实是罗峰去相亲的日子，镇长给他介绍了一个离异的妇女，可能是那个妇女听说罗峰不是公务员，所以就爽约了。郁闷的罗峰来到了经常喝酒的小酒馆里，喝了一个烂醉如泥，醉酒以后他胸中的欲火更是燃烧得无法抑制，他尾随了一个青年女子却跟丢了，而酒精的作用又让他迷失了方向。罗峰信步走着走进了物业公司，在这片空旷安静的土地上，他和刘杰一样听见了浴室里的水声。在镇政府工作，多少知道一些物业公司的情况，他知道这里有几个漂亮妞，说不准呢正在洗澡呢。浴火要从嗓子眼里边喷射出来，罗峰冲到浴室门口，一脚踹开浴室大门，姑娘的尖叫声无异于火上浇油。谢林淼和黄蓉都认识罗峰，罗峰也看惯了这两个婊子对镇长书记的献媚，他要求黄蓉跪下学着色情光碟上的女人那样做，毕竟是16岁的女孩，除非是老总安排的献身工作，除此之外裸露暴露在男人面前都让他们感觉到无比羞愧，甚至失去了反抗的意志。不反抗，但是有拒绝。 黄蓉跪在地上嘤嘤地哭，死活不张开嘴，而谢林淼则看准时机想要逃出去。眼看谢林淼要逃离，罗峰的血液就像是要沸腾似的，他冲过去抓住谢林淼的头，把他摔倒在地上，机械地把他的头颅撞击地面，浴室的地面很快就被鲜血染红。谢林淼死了，黄蓉被吓坏了。黄蓉再也不敢反抗，她乖乖地按照罗峰的要求去做。事后为了不让黄蓉告发，罗峰用同样的手段杀死黄蓉。欲望的排泄和杀人的体力消耗让罗峰瘫软在地，他似乎清醒了不少，因为他感到了无比的恐惧。他听说人死后用泥巴抹脸，冤魂就会被困住，于是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钢笔，挤出墨水抹在两名死者的脸上以后，慌不择路地逃离了现场。罗峰想去自首，但是却又害怕死亡，而每晚的噩梦又折磨得他无法安生，所以在民警站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乖乖地束手就擒。当时大宝还说了一句让我们都刮目相看的哲语，他说的是伏法也是一种灵魂上的解脱。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第十一根手指》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